好，我们上课哈。以西结书是以西结他写的哈。我们简单，非常简单讲一下这个背景哈。以色列人大概有，一般讲有三次的被掳啊。一次是主前605、606年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以色列的王或犹大的王叫约雅敬王，好吗？那个时候发生的事，那一次呢，第一次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离开他们的家乡，那一次里面的人有但以理啊。那么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呢，是主前597年啊。那一次呢，也是巴比伦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以色列，把一些以色列的人掳走了。那么这里面呢，被掳的就有以西结在内了。第三次呢，是主前586年，那么那一次呢，就是以色列或者是犹大亡国了，那么剩下的一些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有三次被掳。各位，其实这一类的事情，我并不希望你们花时间去记哈。只是一点时代的背景，我用最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以色列或者是以色列当北国亡的更早一点，南国不断的被巴比伦欺负，那么有三次兵临城下，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掳到巴比伦去。那么第二次被掳就是597年，那个时候以西结被掳了以后，就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呢，开始看到异象，然后就写出他的以西结书。那这个时候国家还没有亡，就严格的说，不是严格的说，国家就是没有亡，亡是再到主前586年，所以以西结等于是一个被掳的人，在巴比伦这个地方等待着更坏的消息，就是自己的祖国没有办法再复兴了哈。那以西结侍奉哈，他是597年被掳的，大概是593年到586年，这有7年的时间哈。以西结书里面大部分内容就是他在这7年里面神给他的意象和话语，那么这个意象基本上是非常悲哀的，就是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回不到祖国去了，祖国会亡哈，以色列的状况会越来越糟糕哈。那他总共侍奉的年日是22年啊。那么主前571年4月是最后一次有记载得到默示的日子哈。简单的背景就是这样，我想这已经说的够多了。如果你们对那些数字刚刚没记得，不必记得哈。就是以西结是一个被掳在巴比伦，然后看到整个国家会更衰弱。更溃亡的，走向溃亡的这个一个意象。当然我们也知道这里不是绝对的悲观，圣经没有任何一卷书是绝对的悲观，即使有这么多的悲哀的事情，历史上看到是越来越黑暗，可是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靠我们知道主会给我们盼望的哈，我们会得到力量的。好，我们现在就逐节的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当30年，这个30年解经家有好多不同的解释哈。我接受比较最好的解释就是，这是以西结30岁的时候，他30岁的时候，那么按照民数记第4章第3节，立位人30岁的时候可以担任祭司，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西结不可能做祭司了，那么因为。祭司只能在以色列做，祭司只能在耶路撒冷所罗门的圣殿里做，现在你在别的地方不能够做祭司，那么他做的工作就是先知，祭司是献祭，那么以西结那个时候不能够做任何献祭的工作，所以就是做先知，传扬上帝的话语。那么原文是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河边这个河边应该就是那个很动人的那篇诗篇137篇的那个 河边啊。诗篇137篇，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就是被掳的这些人想到这些悲哀的事情哈。另外你在使徒行传16章13节也发现，那个教会聚会有一些基督徒是在河边聚会的哈。那他在这个地方，那被掳的人当中，如果我们再想到诗篇137篇，就是这一个很哀痛的时候，王国而且看起来会越来越糟糕，我们很感恩的就是在这个很悲哀很绝望的时候，天就开了。当然我希望弟兄姐妹养成一个习惯啊，这习惯就是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事，你都知道天都是开的。所谓天开，就是神都没有撇弃任何人不管，神特别对他的教会，对他的儿女，不管是旧约时候的以色列或新约的教会，神都没有哪一个时候撇弃我们。甚至当他说很多我撇弃你不再顾你们的时候，他心里也是在好像我们身体上被撇弃的时候，实际上那愿意跟随他的人，愿意在被撇弃中仍然顺服他的人，他们是从来没有被撇弃的。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哈，我常常在讲，对不起，原谅我重复这些很啰嗦的话哈，就是你看圣经，你在神学里，你在这些课里面，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课，你不要把它当作跟你生活没有关系的，你不要把它当作我现在在这里修课，然后我回家发现我老公跟我离婚了，或者跟别的女人跑了，或者我的健康检查报告我有癌症了，你就觉得神撇下你了，也就是好像你所学的跟你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以色列也好，教会也好，所碰到的种种的事情，我们常常觉得就是一个故事，即便我们把它当真的，也是一个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的事了。各位，跟你有息息相关，这位神，圣经里的神，永永远远都是神，永永远远他都是绝对的慈爱、公义、圣洁、良善。你如果不能这样应用的话，我们看再多的圣经也是多余的，甚至越看我们会越远离神，只是得到一些知识哈。有一些类似的经验，我想当摩西在米甸的旷野牧羊的时候，那时候我想他绝望的日子大概也有40年了，那个时候离他上一次想要救以色列已经40年了，他没有想到在那个地方神呼召他。那以色列在红海边，我想有类似的情形，神把他们带到最绝望的环境中，但没有想到神在那里有最奇妙的带领。那这个也或者其他很多了，当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而且多年的时候很灰心的时候，那么神总是在带领他度过一重一重的难关，不是像红海边或者是其他很特别的突然的一个拯救。大卫是常常很艰难很辛苦，或者说约瑟在监狱里面那么长的一段日子，好像神都没有理他啊，神好像都隐藏了。那以西结到这边我们感谢主，天就开了。那么天的开我们当然也可以想到很多圣经上面的事情哈。天的开，我说其实天从来没有关过，神从来没有跟我们断绝关系过，是我们远离神，神没有远离我们。我们想到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神非常的喜悦。我们也仍然说耶稣跟天父的关系从来不是在受洗的时候好像特别密切哈，他永远跟天父相连，但就人性，就我们人的历史来看，那个受洗的顺服是让天父特别喜欢，好像有一个让人看得到的天开了，上帝显出他对耶稣顺服的喜悦。那另外在使徒行传七章56节，当斯提凡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也说了这句话，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那个时候也是斯提凡在经历很大的痛苦，事实上很艰难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安慰。当然我们也把这两个对比的来看，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哈。斯蒂凡看到天开了，他看到了神的荣耀，那么他就 他就说出他看到天开，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多么希望当斯提凡看到天开了，看到耶稣，然后如果就跟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仆，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也许斯提凡就不会死了，也许所有对斯提凡发怒的人都吓死了，但是天上没有声音下来，不但没有声音，那么完全沉默的，然后斯提凡是被打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天开了不一定有声音，有声音也不一定天开，有没有声音，天没有开，也不表示神有任何撇弃你。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哈。另外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那也是很宝贵的事情啊。我们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如果我们看着算仔细但是不够仔细的话，所谓算仔细就是把一些重要的经文看到了，不够仔细就是没有看到最重要的话呢，我们会很悲观。因为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有讲到，在末后的世代，神的圣名会被那抵挡上帝的人打败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讲过好几次，那么神的仆人也就是可以说是失败，我们一直被打败，除了那些灾以外，一般人根本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没有看到这样的话，看到就是一些怪里怪气的一些东西而已。不过我们很感谢主，在最重要关键的地方，我们看到像在启示录这个地方看到天开了，那个天开了，如果我们就启示录所描述的来讲，可以说就是当神的儿女在地上简直已经没有招架之力的时候，主耶稣亲自把天打开，从天上降临，然后愤怒的击杀所有抵挡上帝的人哈。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些天开的哈，像在弥迦书里面哈，弥迦书第一章它不是说天开哈，他是说第一章第二节，主耶和华从他圣殿中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然后第三节，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地。上帝从他的居所走出来了，我们姑且可以说从天上走出来，他一走出来走到地上，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大灾难了。那个山，他踩到的山消化了，他踩到骨崩裂了。那么不过当然在弥迦书里讲到天开了，是讲到或者说耶和华出来了，那是一个审判，启示录那里是上帝的拯救，耶稣受洗是上帝的喜悦，斯提凡的异象是他死前的一个征兆，都有不同的历史的背景，但是意义我希望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因着信心在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盼望。好，第一节的下半句，天开了之后就得见神的异象，神让他看到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这时候都会想到是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当然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在那个背景哈，箴言里的背景，倒不是说我们要看到一个什么理想，那个是说要有上帝的话，要有律法，我们就不会随便。我们一般讲没有异象名就放肆，正确的讲法应该是用保罗的讲法，保罗讲法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呼召，这里以西结书也是，或者我们也可以用但以理书，就是我们在各样艰难的环境中，因为神的真实借着一些异象或者神的话，希望是全面而不是片面的，也就是不是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而是真的是借着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认识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使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被那些狂风大浪搅动。各位，我知道很难不被你生活里的狂风大浪搅动，不要狂风大浪了，一点点小的噩耗我们就实在承受不了了，我们非常的脆弱，但是我真是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刚强。各位，任何一个时代包括现在这个时代，需要勇敢的基督徒。 我们是很差劲，我们都承认我们是阴性称义，我们很差劲很脆弱，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停止你的脆弱，停止你的一天到晚的自怜和自爱，求主让我们能看到神，我们看到神，看到神的意象，我们就在很丰盛的时候我们不会骄傲，在很衰弱的时候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会很稳健的往前面走，这是意象给我们的意义。第二节，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约雅金王也不是一个好王，不过以色列人喜欢用他好像奉为正朔哈。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啊。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希的儿子，不是美国总统哈，布希的儿子祭司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但他无用武之地哈。美国政府有几个名字圣经有，水门也在圣经里面有哈，那么布希也在圣经里，不是，这当时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我也很喜欢，当然跟上面连起来的就是很喜欢这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在加巴鲁的河边。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你可以说在彰化大佛像的旁边，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面，在海啸的地方，在牛奥连的那个脱衣屋或者是卖毒品的地方，神都有他的话，神都在掌管。在巴比伦我们真的看过，不管是巴比伦或者以后的波斯，在皇宫里面或者在旷野里面，我们的上帝都没有丝毫减少他的权柄，他都有话说，人愿不愿意听而已。我们有这本圣经就有神的话，我们信奉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有圣灵在我们非常绝望的时候有神的话。那当然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是那个愿意要听神话的人，我们并不是是只是好奇要吃饼得饱，像那些跟随寻找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跟随主不是因为见到了异象，见到了神迹，他们不是要跟随信靠这位上帝，他们只是要找一个长期的饭票。甚至像以色列人，像耶稣的门徒跟随主，也许也没有好的动机，一开始也是想做左丞右相。就像我们跟随神，可能信靠神在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错误的动机，掺杂的动机都不恰当，不过我们也感谢主，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纯正的跟随上帝，跟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是把我们自己所有的理想，我们自己所有的欲望打算都放掉，我们让神来为我们预备一切，那个叫做真正的跟随主哈。那在绝望的地方，在外邦的地方，那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一个寻求他的人，一个渴望他的人，一个等候他的人。那我们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现在就知道以西结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个性，我们是从后面知道这个信靠神的人，他实在是愿意顺服上帝，他神给他的话还有神给他的带领有太多是叫人受不了的。我刚刚已经说了，是一个绝望中或者是一个灰色中更灰色的世界，他看到的未来都是更糟糕的。当然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做先知大概都是这样，你看到情形就是国家会越来越坏。那么你从早期一点的以利亚开始，然后甚至从摩西开始，摩西说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就会全然的败坏，然后亡国了，被掳了，圣殿毁灭了，然后一直到亡国回来的时候也看到，如果我们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哈该书这些小同时的那些小先知书，你看到好像以色列人没有从这些历史中学习什么功课，而他们继续在败亡。不过我们不管在新约和旧约里面，我们还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 是主是王，我们这一群愿意跟随他的人，有主的话就安慰我们，我们就站得住。耶和华的话特特希望也特特临到你，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不是要你追求什么特别的那种经验，这些很危险的甚至不对的。我们求主让我们追求真是认识从圣经里启示的这位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我们在这里其实已经也看到三位一体了。神那是第一节，第三节是神的话。神的话一般我们讲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圣子。然后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这是不能够分开的。尤其是我们讲三位一体，一个最好的讲法就是用启示来了解。启示就是神怎么让人认识他，神借着他的话让人认识他，就是第二位。神借着他的灵让人认识他，当然神还借着很多其他的工作也是启示，包括创造审判。在这里神要把启示给以西结，也是给我们。那么先说看到的是神，我们姑且说是圣父的意象，然后有神的话，耶和华的话，我们姑且说是圣子的，圣子传达的，圣子所传达的圣子，一个是儿子的子，一个是旨意的旨。然后耶和华的灵是圣灵，当然你也看到这个原文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那我们把它改成灵也不为过。因为圣灵往往都是神的一个工作，这也很奇妙哈。耶和华是灵，神是灵，没有手的。但是当神的灵要很强烈临到人身上，让人有一种好像体验感觉一样，那么圣经里常常用的是手。像在列王记上就讲到说耶和华的手在以利亚的身上，那在列王记上十八章第四十六节，我们中文也是翻耶和华灵在他身上，耶和华手在他身上，就让他非常有力量，很强壮。那另外在但以理碰到异象的时候，跟以西结碰到异象的时候，还有施洗约翰碰到异象的时候，都有神的使者用手按着他，好像有的时候是给他力量，有的时候让他不能动啊。那很奇妙啊，手是肉身的一部分，灵是没有肉身的。可是当耶和华跟人接触的很亲密的时候，圣经上说用灵，而我们的翻译把用手，而我们把它翻成灵哈。为什么用灵呢？因为当然是耶和华的话也临到人身上，不过要讲到那话的千钧之力啊，就好像那个手压着一样，而那个话是借着灵让我们感觉得到那个真实的。神的灵降在他身上，降在神的灵或者神的手降在他身上，像以利亚就是能够跑非常远的路哈，大有能力。列王记下第三章第十五节，那是以利沙的经验哈，就是他们有三个王要跟摩押王作战，结果这三个王在旷野里迷路了，好像要死亡了。那么以利沙呢，就请人来弹琴，弹琴的时候呢，耶和华的手就降在他身上了。那我想也是一个，当然不是耶和华的手，而是一个强有力的东西，让以利沙非常强烈的感觉到、体会到上帝的同在，降在他身上。那这都是使人有力量，使人不能不说出神的话，使人能够胜过，甚至完全忽略到旁边环境的艰难，完全轻看自己肉身的软弱。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或被上帝的话充满的人，也是每一个神的先知仆人，包括你我应该有的。我们应当有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使我们能够完全克服环境和我们肉身的那些艰难